上回书说到袁绍兵败仓亭，这次呢比官渡败得还惨。袁绍是又着急又生气，抱着儿子放声痛哭。他这一着急不要紧，哇的一下这口鲜血就吐出来了。袁绍双眼一闭倒在了地上。文武官员赶紧叫吧，哎呦主公，大将军您赶紧醒来，您千万千万别着急，主公您醒醒。叫了半天，好容易袁绍才慢慢的睁开了双眼，看了看旁边这些人，想我袁本初自打领兵打仗以来，大小战场经过上百次啊，可从来没想官渡跟仓亭败得这么惨，这是天灭我袁本初啊，我活在人世之间还有什么用啊。这些文武官员就劝吧，大将军，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您过去打了那么多胜仗，现在打个败仗呢，今后多加小心也就行了。主公您别着急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啊咱们想办法对付曹操。主公咱不是还有四个州的力量吗，把这些人马捆到一块儿，也比曹操兵马多呀，您可千万别着急，不要悲伤，养好了身体，咱们跟曹操决一死战，报官渡之仇，报仓亭之仇。哎，是啊，我跟曹操势不两立。袁谭呐，袁熙、高干，你们这三个人马上各回各的州县，给我筹集粮草人马，如果曹操兵一到，我传下令去，你们马上给我稽河冀州，一定灭曹操，稳固我河北之地。就这样袁绍吩咐好了，袁绍上马，众人扶着袁绍回归冀州。袁熙、袁谭跟高尚各自回归自己的州县前去准备。等袁绍回到冀州之后，他的病势是越来越重，他就把冀州的大权交给了小儿子袁尚，让谋士沈佩辅佐，然后发出探马打探军情，看一看曹操大兵的动向，如果说曹操大兵要来了，那好，袁绍马上就传令把四路人马调齐了，就在冀州跟曹兵是决一死战。曹操呢，自从仓亭打了胜仗之后非常高兴，就陈兵在河上大摆酒宴犒赏三军。这些谋士一个个眉开眼笑啊，认为袁绍马上就得一败涂地了，所以都跟曹操说，丞相啊，您应该马上指挥大兵攻取冀州，不给袁绍一个喘息的机会。袁绍大伤元气，听说他仓亭惨败之后口吐鲜血，恐怕活不了几天了，这正是彻底消灭袁绍的好机会，万万不能错过去。万也没想到曹操摇了摇头，冲伟先生，你们可不能小看袁绍啊，他虽然在官渡跟仓亭打了败仗，损伤了大部的兵力和粮草辎重，可是袁绍的实力仍然是很强。袁绍占据的四个州粮食比我们多，兵力比我们强，还有就是他的谋士沈佩非常有智谋，即便咱们的人马打到了冀州，也不能彻底消灭袁绍的力量。再说我军连年征战， 也需要休息，需要调整。况且庄稼已然熟了，打起仗来，老百姓就得四处逃命，这庄稼谁收啊？要依我看，还是等秋收之后再取四周也不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间许都来了人了，见了曹操，呈上了一封书信。曹操一看，是谋士荀彧的一封书信。曹操急忙打开了一看，信中写的是刘备的消息。因为刘备在汝南得了刘辟攻都，几万兵啊，占据着汝南，现在刘关张弟兄急草屯粮，听说曹丞相统兵奔了河北了，所以刘备就让刘辟镇守汝南，自己亲自带着大兵趁虚而入，要夺取许昌。丞相，你必须急速回军抵御刘备。荀彧这最后一句话，也就是曹操的心中所想啊。曹操看了这封书信，确实吃了一惊。曹操从始至终没小看刘关张，别看刘备只是占据了小小的汝南几万人马，而且刘辟这几万兵并不是训练有素的兵士，但是曹操也知道刘备他不是池中之物。如果说刘备有了地盘，有了兵力，咔啦，天空中打个霹雷，刘备这条龙就趁着天空中的雷声，马上就腾云驾雾啊，了得吗？所以对待刘备必须彻底消灭。曹操马上传令，刘大将曹洪屯兵河上，虚张声势以镇河北的袁绍，然后自己亲统大兵直奔汝南来迎战刘关张。当曹操大军到了穰山，就跟刘备的人马接上了。因为刘关张弟兄已然在穰山扎下了三座大营。刘备到了汝南之后，有了几万兵，他就千方百计打听曹操的消息。知道曹操在河北跟袁绍交锋，他马上让刘辟镇守汝南，自己带着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两万人马就杀奔许昌，要抄曹操的老家。没想到大军刚到穰山，探马前来禀报曹操带着大兵杀来了。刘备传下命令，扎下了三座大营，关云长带着五千大兵在左，张飞带着五千大兵在右，刘备跟赵云带着一万大兵就在中军扎营。等三座大营刚刚扎好了，曹操大兵到了。曹操带领众战将杀奔穰山，也立刻扎下营寨。刘备一想，曹操的兵将是从河北而来，远路行军必然劳乏，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所以就带着赵云、赵子龙点齐了三千兵，炮声一响，冲出大营来战曹操。大兵是鼓噪而进，直到看见曹操大营了，刘备吩咐一声，来，我军把阵势列开，打，头声炮响，门旗开处，二声炮响，人马二龙出水，是雁别翅排开，长枪短刀，刀斩斧齐，整齐严肃，军容严整。刘备、刘玄德怀抱双股剑，旁边大将赵云胯下马，掌中枪，压住全军大队。打，三声炮响，这几千兵呐喊声音，炮响鼓响叫战。时间不大，曹操大兵三声炮响也冲出大营，人马列了一字长蛇阵。在齐都伞盖之下，曹操头戴象雕，身披紫蟒，怀抱令旗令箭，压住全军。旁边十几员大将，几十员偏将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众星捧月一般 拥护着曹操。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，刘备由赵云保着，一催坐骑，纵马而出，到了两军阵前，一勒马，刘备高声喊嚷：曹孟德，马前答话。曹操一听气坏了，心说这刘备怎么这么横啊？刘备为什么现在能够这么横，能够敢叫曹孟德马前答话？因为刘备啊，他认为有兵有将有地盘有粮草就能打仗，而且他能打仗，他准得想办法消灭曹操，好安汉室天下。现在有了汝南了，有粮食了，而且有了几万兵，大将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，还有小将关平、大将周仓，刘备认为自己本事大了，所以他高声喊嚷：曹孟德，马前答话。曹操心想：小小刘备，我能怕你吗？仲康，随我来。大将许褚胯下马，掌中双刀，保着曹操纵马而出，到了两军疆场，勒马停蹄。曹操用手一指，退面刘备：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，想我曹某把你带到天子驾前，当今万岁升偏殿，任你皇叔，封你左将军、宜城亭侯，跟我曹操同殿称臣。我对待你刘备，可以说把你当成好朋友，以上宾之礼待之。没想到你诓我人马，叛反国家，今天还不下马受降，等待何时？刘备是气往上撞啊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晃身形，擦楞楞楞，甲印声音响，双股剑一指：曹操，你脱名汉相，你实为汉贼，我刘备乃大汉宗亲，岂能容你叛逆欺压圣上啊？曹操，我是奉天子密诏前来讨伐于你。说到这儿，刘备就冲着曹操所有的兵将高声喊嚷：对面曹营兵将听真，现在天子赐我衣带诏书，命我讨伐奸臣曹操，尔等听令。刘备就大声朗读汉献帝刘协、刘伯和传的衣带诏书：朕自垂衣之事，偏起干戈，长毛刺者当自剪除，生奸佞者岂能容忍？刘备就在马上把天子的诏书一句一句全都朗读出来了，把曹操气坏了。仲康，你还不杀上前去？许褚往前一带马，举双刀直奔刘备，双刀搂头盖顶，奔刘备就砍过来了。刘备刚要拿双股剑相接，赵云拿大枪啪往上一挑，嘡啷一声就把许褚双刀磕出去了。这时候曹操归阵，刘备也归阵了，疆场之上就留下大将赵云、赵子龙，还有曹营的猛将许褚、许仲康，双方的主将跟兵士全都勒马停蹄往阵中观瞧。赵云现在可没有关云长的名气大呀，可是赵云的武艺高强，这条大枪就好像银龙戏水一般，啪这么一抖，这枪尖抖出来几十个枪尖，你找真枪尖都找不着。也就是仗着大将许褚、许仲康久经大敌，双刀抡动如飞，见招破招，见势破势，套势还招。曹操在阵中一看，刘备哪来这么一员大将啊？好啊，因为曹操胯下马，掌中槊，上阵临敌能打仗啊。 他懂。他一看镇元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伯龙马，这条枪使出来是大梨花枪的招数，一扎眉攒，二扎喉，三扎肩肘，四勾头，五扎六肋，七双腿，八九十，霸王闯营，爆晓金鸡乱点头。一滑里三圈，一滑外三圈，狸猫三扑鼠，梨花乱摆头，这条大枪就跟银龙搅海一般。许褚是最勇的曹操战将了，竟然没打得过这赵云。刘备高兴了，哎呀，曹操心说，怪不得刘备这么横，哪来这么员战将啊。他这想着呢，刘备高兴了，把双股剑往空中一举，杀。刘备这双剑一举，左边关云长大营得报了，右边张飞大营得报了，两员战将炮响鼓响，指挥人马杀呀，刀刀刀，不，杀呀，杀曹操，哗！关云长胯下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，左边小将关平，右边大将周仓带着兵将往前一杀。曹操兵将可怕关云长啊，关云长斩颜良，逐文丑，过五关斩刘将，古振慧刀斩蔡阳，曹营兵将谁不知道关云长这口大刀勇冠天下，无人能敌呀。再加上小将关平周仓，曹操兵将就有点害怕。这边张飞倒大枪，高声喊嚷，曹营兵将听见野人张翼德在此。张飞这条大枪近了拿枪扎，远了拿枪就抽，横着就当棍使，一打一大片呢。这么一来不要紧，再加上赵云这条枪，刘备掌中双股剑也上去了。曹操大兵远路而来，行军疲劳，遇见这个阵势，曹操兵将打了败仗了。刘备兵将冲杀了半天，曹操残兵败将回归大营。刘备是边敲金凳响，齐唱凯歌还，打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收兵回营了。刘备很高兴，到了第二天，让赵云带着三千人马到曹操大营外交战。赵云有打早餐饭吃完了就开始交战，叫到中午，曹操不出兵，没办法，带着兵回到营中，吃完午餐饭接着又交战，一直叫到吃晚餐饭，曹操还是不出兵。就这样，赵云叫了七天，曹操大营高挑免战牌，伸手不战了。张飞接着又叫了三天，曹操大兵还是不出战。刘备心中一动，他正琢磨怎么回事呢，这时候报，刘备低头一看，来了一个远探，何事禀报？启禀刘皇叔，现在曹操大兵已然围住了公都将军，截杀公都将军的粮草，请您立刻派兵前去搭救。哎呀，三弟，你马上带兵前去搭救公都将军，遵令。张飞带着本部人马走了，跟着又跑进远探来报，启禀刘皇叔，现在曹操大兵在夏侯惇将军指挥之下已然进兵汝南，汝南城刘辟将军保不住了。二弟呀，你马上带着关平周仓本部人马前去搭救刘辟，保住汝南，遵令。关云长带着本部人马也走了，刘备着急了，立刻发出连环探马，大探军情。第二天探马就回报了，公都的粮草已然被曹操大营给劫走了，而且公都打了败仗，张飞也抵挡不了。关云长杀到汝南了，汝南城已然丢失，关云长想从夏侯惇手里把汝南城夺回来，夺不回来，两处人马都请求救兵啊。 刘备心说，我上哪儿找救兵去，我身旁就一大将赵云赵子龙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营门外头哒哒哒，刘备啊，你出战哪、啊、你再不出战，杀进大营去，把你刘备项上人头拿下，献与曹丞相。曹营兵将呐喊声音叫战，棒，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儿往地上一跪，骑兵主攻，现有曹营大将许褚叫战。哎呀，刘备可就跺了脚了，让赵云如果出战是能战得过许褚的，可是关云长怎么办，张飞怎么办？赵云在旁边一看刘备真着急，皇叔啊，这仗咱不能出去打了，干脆咱们夜里饱餐战饭之后，马上想办法由打后营撤出去，好去搭救二将军三将军还有刘备共督将军。好吧，到这时候刘备只能听赵云的了，大队人马就在营中高挑免战牌，也不敢出战，到了晚上饱餐战饭，刘备跟赵云两个人全身披挂整齐，带着兵士吃饱了喝足了，把大营留下，照样掌上灯光，留几个更夫巡更走仇，好像营中还有人。赵云就保着刘备，带着所有的兵又打后营门撤出去了，想着跑回汝南去。没想到走着走着，刚出几里地，就听见前边炮声喊声杀声震耳啊，杀呀，倒了倒，那呀，别让跑了哇，曹丞相有令啊，捉住刘备就赏官做呀。刘备立马平替往四外一看，山中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照夜如同白天呐、啊。刘备着急，赵云看见了，主公您不要着急，待我奋勇上前杀敌，您随我来。赵云胯下马掌中枪在前，刘备胯下马掌中双股剑在后，想着一前一后杀出重围。等赵云杀出去了，刘备跟着也出来了，就听后边高声喊嚷，刘备你哪里走，许褚来也。啊哈哈，刘备跟赵云回头一看，曹操大将许褚许仲康到了。赵云立刻往回一拨马，抖大枪抵住了许褚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。赵云跟刘备两个人就被曹操大兵冲散了。刘备带着残兵败将往前走，前边炮声一响，刘备抬头一看，两员曹操大将一高一矮，高的是于禁，矮的是李典。刘备心说，我这双股剑能敌得住曹操两员大将吗？曹操两员大将杀上来，我刘备还不完吗？就在这时候，左侧炮声一响，当，刘备往前面一看，又来了一支人马。刘备心说，今天我刘备就死在梁山呢。到底刘备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